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
小 T， 我最近看到几篇特别有意思的 AI 论文摘要，感觉脑洞大开。今天的《太快报》就请你来帮我们好好解读解读，怎么样？
没问题，今天精选的这几篇论文确实很有意思，涵盖了脑机接口、Transformer 模型的新应用、多智能体系统、扩散模型优化，还有优化器和强化学习的新进展，信息量满满，
听起来就让人兴奋。那我们先从哪个脑洞开始呢？
咱们先聊聊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的大脑到文本解码吧。
大脑到文本解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读心术吗？ AI 现在都能读懂我们心里想什么了，
可以算是 AI 读心术迈出的重要一步。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大脑到文本解码，一种通过打字的非侵入式方法。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 AI 模型，叫做 Brain to QWERTY。
Brain to QWERTY 听名字就感觉和键盘有关。
没错，这个研究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是直接读取你脑海中抽象的想法，而是解码你在打字时的脑活动信号。他们让志愿者带上脑电或者脑磁设备，然后让他们看着屏幕上的句子进行打字。
打字这和读心术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我们打字的时候，大脑会发出指令控制手指运动，同时也会进行语言思考。 Brain to QWERTY 模型就是尝试捕捉这些脑活动信号，然后把它们翻译成文字。
哇，有点意思，那效果怎么样呢？真的能把脑电波变成文字吗？
实验结果相当惊艳，他们发现用脑磁 MEG 设备收集的信号解码效果特别好，最佳情况下文字错误率只有 19%。这意味着 AI 已经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你在打字时大脑的活动，并且转化成文字，这个精度甚至都快赶上一些侵入式脑机接口了。
19%的错误率听起来已经很厉害了。那脑电 EG 设备呢？效果差很多吗？
是的，脑电 EG 的错误率是67%，比脑磁 MEG 差不少。这也说明脑磁 MEG 在捕捉大脑信号方面质量确实更高。
原来如此。那这个 Brain to QWERTY 模型是怎么做到的呢？它用了什么黑科技？
这个模型其实是一个深度学习架构，包含了卷积模块 Transformer 模块，还用到了预训练语言模型。你可以理解为，它先用卷积模块提取脑信号的特征，然后用 Transformer 模块理解这些特征的序列关系，最后用语言模型来预测最有可能的文字。
Transformer 又是 Transformer， 感觉现在 AI 论文里到处都能看到 Transformer 的身影。
Transformer 现在确实是 AI 领域的明星模型，功能非常强大。在这个研究里， Transformer 模块就负责理解打字过程中大脑活动在时间上的变化规律，这对于准确解码非常重要。
听起来好复杂，那这个研究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以后我们可以用意念打字了？
用意念打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应用前景。这项技术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帮助那些有沟通障碍的人，比如渐冻症患者或者完全失语的人，通过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他们就有可能重新和外界交流。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这项技术如果能成熟应用，肯定能帮助很多人。
是的，这项研究也指出了未来的一些方向，比如提高实时性，让模型能够更快的解码，还有要探索如何用更便携的脑磁设备甚至脑电设备来实现高精度的解码。当然，目前还只是在健康志愿者身上做的实验，未来还需要在病人身上进行验证。
期待这项技术能早日走出实验室，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好，聊完了读心术，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篇论文吧。这篇的标题是谱线之旅 Transformer 如何预测最短路径，这个 Transformer 变身 GPS 是怎么回事？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研究人员发现 Transformer 模型竟然学会了一种很特别的算法来寻找最短路径，这个算法叫做谱线导航算法 Spectral Line Navigation， 简称 SLN。
谱线导航算法听起来好专业。
简单来说，这个算法是基于图论和线性代数中的谱分解理论的。研究人员训练了一个简单的 Transformer 模型，让它在图结构上预测最短路径，结果发现模型学到的算法本质上就是一种谱算法，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 Dijkstra 算法，那种传统的路径搜索算法。
图结构最短路径，这听起来好像和我们平时用的地图导航很像。
是的，非常像。你可以把城市道路网络想象成一个图，每个路口是节点，道路是变 transformer 模型，就像一个 GPS 导航仪，它要找到从起点到终点的最短路线。
那 Transformer 是怎么用谱线导航算法来找路的呢？
研究人员发现，transformer 模型学到了一种特殊的图边嵌入，这种嵌入和图的线图拉普拉斯算子的谱分解密切相关。你可以简单理解为，transformer 把图的结构信息编码成了一种特殊的数学表示，然后利用这种表示来快速找到最短路径。
听起来还是有点晕，不过感觉好厉害的样子。那这个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难道 AI 要取代 GPS 导航仪了吗？
GPS 导航仪已经很成熟了，Transformer 短期内还不会取代它。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 Transformer 模型更深层次的推理能力。我们以前可能认为 Transformer 只是擅长处理文本、图像这些任务，但这个研究表明，Transformer 还能学习和执行复杂的图算法，甚至能发现全新的算法。
哇，Transformer 的能力真是深不可测，感觉他什么都能学会。
是的，Transformer 的潜力确实非常巨大。这个研究也启发我们，可以尝试用 Transformer 来解决更多复杂的算法问题，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期待 Transformer 在更多领域大显身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篇论文，Sirius 通过自举式推理自我完善多 agent 系统，这个多 agent 系统又是什么新概念？
多 agent 系统，你可以理解为一群 AI 智能体在一起协作完成任务。比如在游戏中，不同的 AI 角色可以组成一个团队；在自动驾驶中，不同的车辆可以协同行驶。
哦，我明白了。那自举式推理又是什么意思呢？
自举式推理，简单来说就是自己提升自己的意思。Sirius 框架的核心思想是让多 agent 系统通过从自身的经验中学习，不断改进自己的能力，而不需要太多人工干预。
听起来有点像人工智能自己教自己的感觉。
是的，有点那个意思。Sirius 框架有一个经验库，用来存储 agent 们成功协作的案例。系统会不断从这个经验库中学习，总结成功的模式，然后用这些模式来指导未来的行动。
那如果 agent 们一开始表现很差，总是失败怎么办？经验库里不就都是失败案例了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Sirius 框架还有一个轨迹增强机制，对于那些失败的交互过程，系统会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尝试改进，把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学习的机会。这就像我们人类从错误中学习一样。
原来如此，那 Sirius 框架的效果怎么样呢？真的能让多 agent 系统变得更聪明吗？
实验证明，Sirius 框架在很多任务上都表现出色，比如推理问答、生物医学问答，还有竞争性谈判，在一些任务上性能提升甚至超过20%。
20%的提升，那真的很显著了。感觉 AI 越来越像一个能够自我成长的生命体了。
是的，Sirius 框架为多 agent 系统的自我进化提供了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它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加自主、更加智能的 AI 系统。
感觉 AI 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篇论文，扩散模型的投影组合机制。这个扩散模型最近也很火，听说很多 AI 绘画工具都是用扩散模型做的。
没错，扩散模型是最近几年非常热门的生成模型，在图像生成、音频生成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篇论文深入研究了扩散模型的一个重要特性——组合性。
组合性听起来有点抽象。
你可以把扩散模型想象成一个乐高积木工厂，它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图像。而组合性就是指我们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把不同的扩散模型组合起来，生成更复杂、更有创意的图像。
就像把生成猫的模型和生成狗的模型组合起来，就能生成猫和狗同时出现的图像。
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上更复杂一些。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投影组合的概念，它定义了一种新的组合方式，可以更好地控制组合后的图像分布。
投影组合听起来更专业了，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简单来说，投影组合就是希望组合后的模型在生成图像时能够更好地保持各个部分的独立性和一致性。比如，我们想生成一张蓝色的猫的图像，我们希望蓝色的属性和猫的形状能够很好的组合在一起，而不是互相干扰。
我有点明白了。那这个投影组合机制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改进。 扩散模型的组合方法，让 AI 绘画工具生成更符合我们期望的图像。比如可以实现更精准的图像编辑，或者生成包含多个对象、更复杂场景的图像。
听起来 AI 绘画的未来会更加强大和可控。好，我们继续看下一篇论文，用 Capodelum 学习更好的嵌入，这个嵌入又是什么概念？
嵌入也就是 embedding， 是 AI 模型理解语言的一种重要方式。你可以把词嵌入想象成是给每个词语都赋予一个坐标，让意思相近的词语在空间中靠得更近。
哦，就像给词语建立一个语义地图。
是的，非常形象，词嵌入的质量直接影响到 AI 模型理解语言的能力。但这篇论文指出，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的词嵌入存在一个问题，各项异性。
各项异性听起来像物理学名词。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词嵌入在空间中的分布不均匀，很多词语都挤在了一小块区域，没有充分利用整个空间，这会限制词嵌入的表达能力。
那为什么会出现各项异性问题呢？
这篇论文认为常用的 Atom 优化器是罪魁祸首之一。 Atom 优化器在更新词嵌入时，会根据每个词语的梯度信息进行单独调整，这种个性化的调整反而导致了各项异性问题。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Coupled Atom 又是怎么回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论文作者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Atom 优化器，叫做 Coupled Atom 耦合 Atom。它的核心思想是让所有词语的嵌入更新都耦合在一起，共享一些参数，避免过度个性化的调整。
那 Coupled Atom 的效果怎么样呢？真的能学习到更好的词嵌入吗？
实验表明 Coupled Atom 确实能显著提升词嵌入的质量，让词嵌入的分布更加均匀，语义表达能力更强，而且用 Coupled Atom 训练的语言模型在下游任务上的性能也更好。
哇，感觉优化器也蕴藏着很多学问。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篇论文，重新评估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策略梯度法。这个不完全信息博弈听起来好高深。
不完全信息博弈你可以理解为像扑克牌、麻将这样的游戏，玩家看不到对方的全部信息，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推理来做决策。这种博弈比像围棋、象棋那种完全信息博弈更复杂，更贴近现实世界的很多场景。
确实。那策略梯度法又是什么？
策略梯度法是一种经典的强化学习算法，它可以让 AI 智能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不断学习和改进自己的策略，从而在游戏中获得更高的分数。
那这篇论文为什么要重新评估策略梯度法呢？难道以前的方法有问题吗？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通用的策略梯度法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表现不佳，不如一些更复杂的博弈论方法。但这篇论文挑战了这个传统观点。
挑战传统观点怎么挑战的？
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实验，在一些大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游戏中比较了通用策略梯度法和一些更复杂的博弈论方法的性能，结果发现经过适当微调的通用策略梯度法竟然可以和甚至超过那些复杂的博弈论方法。
这么厉害，那岂不是说以前我们都小看策略梯度法了？
可以这么说，这篇论文也强调了超参数微调的重要性，特别是熵这个参数，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更高的熵值反而有助于策略梯度法更好的学习。
原来如此，感觉 AI 的世界真是充满了反直觉的发现。
是的， AI 研究的魅力就在于不断突破我们的认知边界。这篇论文也提醒我们，对于一些经典的方法，不要轻易否定，要不断探索他们的潜力，说不定会有新的惊喜。
今天听你解读了这么多有趣的 AI 论文，感觉收获满满，脑洞大开，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客气，我也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这些最新的 AI 进展，希望今天的太快报能让大家对 AI 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
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太快报，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